我们今天要从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开始看。三十五节从再次日三个字开始，这个再次日当然是前面施洗约翰讲了一段相当长的话为耶稣做见证，这是第二天，也是法利赛人从耶路撒冷来质问施洗约翰的第三天。圣经说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那四十节里边说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另一个是谁呢？一般大家都认为啊，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既然他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么也可能啊，虽然前一天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讲了不少话，门徒没有提任何的问题，但也许他们随后和施洗约翰有相当的交流，因此过了一个晚上，约翰只说一句话，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人就跟从了。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总之从此以后，约翰福音记载的主角就很自然地从施洗约翰转换到耶稣，或者更准确地讲呢，应该是耶稣和门徒，因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呢、他要我们看的不单是耶稣，更是耶稣和门徒的来往，以及耶稣对门徒的教训，这个恩典与真理是怎么样借着耶稣让门徒可以得到，都记在这里了。所以我们要仔仔细细地看每一个细节。那三十八节，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从后来的福音书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门徒绝不止这两个，那这两个呢肯定也是施洗约翰的好学生。只是你注意到没有，直到他们开始跟随耶稣，主都没有对他们或是其余施洗约翰的门徒说任何的话。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耶稣呼召彼得和安德烈，是主耶稣直接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但是那个是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退到加利利去，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住在那里，再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约翰福音这里的记载，显然约翰还没有下监，所以是比马太福音更早的事。但是无论哪一个福音都有一个特色，马太福音四章十八节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约翰福音呢一章三十五节，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听见了吗？我们跟从的耶稣是一个行走的耶稣，不是一个理论上的耶稣，他不但带领你要往前走啊，你看见他行走最好就赶快跟上去。跟随耶稣啊，除了是主耶稣呼召你来跟随之外，还有一个榜样，就是只因为相信他是神的羔羊，你就可以跟随他。当你这样跟随的时候，主一定转过身来看你，看见你了呢，他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十分重要，就是你们要什么。按照时间顺序看，这显然是新约里边主耶稣传道问我们的头一个问题，因此它一定有它的重要性。就好像在旧约里边创世纪神问亚当的头一个问题一样，那个时候亚当夏娃已经犯了罪，他们听见耶和华神的声音就害怕，躲在园中树木的后面，神就呼唤那人，亚当亚当，问他说，你在哪里？亚当一直没有办法回答那个问题，因为那是个很深的问题，他只知道害怕，他并不明白他和夏娃所做的那件事将使他以及他的子子孙孙离开神了有多远，并且根本没有办法回答说， 我在哪里？总之我们不在神那里了。现在主耶稣来了，他不再问我们说你在哪里，那个不是问题了，因为他已经在我们这里了，与我们同住了。可是他却问了一个问题，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不是你要什么？既然两个人都来跟从他，他就不是问你们个人要什么，而是你们来跟着我，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遇见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问问自己了，你答得出来吗？这一生你要的是什么？不错，我们信主了，你也知道应该起来跟随主，但是主却反过来问你，你要什么呢？圣经里面类似这个最出名的问答，当然是耶和华曾经问所罗门。那个时候大卫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啊，他就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献了1000牺牲为燔祭。那一天晚上，神就向所罗门显现了，问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求的是什么啊？聪明智慧，好叫我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他求的好不好啊？神很称赞他，也真的把这个智慧给他。可是你想想看啊，所罗门用这个神来的智慧，他审查自己的一生啊，他发现我们人活在世上，无论你做什么，都经不起从神来那个智慧的审查。因为在这样的智慧审查之下，你一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当时耶和华也称赞所罗门啊，你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岁数。你看，这都是世人所求的，你求那些得不到神的称赞。那请问你到底应该求什么呢？主耶稣说，你们要什么？他的话虽然不是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可是实在他也是要我们审查在我们心里到底还藏了些什么。你是带着他们来跟随主呢，还是丢下他们来跟随主呢？你如果丢下他们来跟随主，那你要的是什么呢？你有没有看见这个问题多么难答，有多么重要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是从来没有好好的想过这个问题啊，你读到这里就应该停下来想啊，是不是？不然你说我们查圣经是干什么呢？也唯有在经过这样个人的思考之后，你才会欣赏主耶稣和门徒的这段问答。当时他们的答案是这样，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如果这个答案不好，或者没有什么意义，圣经就不会记了。既然记下来，那就表示两个门徒的答案相当相当的不错。为什么？我们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就知道了嘛。因为耶稣是道成了肉身，要来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你要跟随耶稣啊，最重要的就是有关于他来是怎么回事，是来做客的还是来住的，是来了就走的还是来了就不走的。那他如果来住在我们中间，来了就不走，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接着这个答案呢，主耶稣就给他们四个非常美的字。耶稣说，你们来看。那前面已经说了，神的儿子取了人的形状来到世上啊，就是要让我们可以与他重新连接，让我们可以看见人原来应该有的形象样式是什么，并且把他的形象样式再借着恩典与真理啊流通到我们身上。这下子他成了一个不但可以让我们跟，还可以让我们来看的主了，还可以让我们来看的主了。那所谓来看，也不是进去探头探脑望眼然后你回你的家，这个比以诺与神同行还要美啦。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啊。 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虽然被神取去，可是那300年他不是与神同住。这两个门徒有一个他们与主同住，主也与他们同住的恩典。圣经说那时约有深正了，这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是早上10点钟，一个说是下午4点钟，如果对照今天的时间。不管是哪一种说法，他们应当都有相当的时间在那一天开始与耶稣相处，与耶稣同住。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信久了啊，很多时候就因为习以为常的缘故，忽略了圣经里面极为重要的记载。比如我们祷告很习惯，一开口就是亲爱的天父，我们忘了这样的祷告是从主耶稣才开始教导门徒的啊。虽然旧约的时候摩西跟百姓讲说他本是你们的父，但是犹太人哪里敢这样直接称耶和华为他们的父呢？直到我们有一个儿子的心，儿子的生命，那么我们就自自然然的这样开口称呼天父，向他祷告。但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我们却没什么体会。这里是一样的，从前摩西上山见耶和华，百姓没有一个人可以上去，耶和华到会幕里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同样的，耶和华的云彩，他的荣耀就遮满了会幕，没有人可以进去。大祭司一年一次战战兢兢地带着血来到施恩座前面，那是很怕人的事情啊。大卫这么蒙神的喜悦，他也只能够去想象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里直到永远。他根本没有一个这样的殿，是他儿子才把这个殿建起来的，是不是？但是今天这两个打鱼的门徒就能够跟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耶稣同行同住，面对面同吃喝，甚至约翰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还可以躺在耶稣的怀里。这怎么回事的啊？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不要小看它。之所以能够这样，那都是因为有施洗约翰先来，叫他们的罪得赦，为主预备了何用的百姓，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从前是没有人能得见神的面而存活的，更别说你与他同住了。但是这一天他们便与他同住，此后他们就一直和耶稣在一起，直到耶稣受难，是不是？那今天耶稣也是谦谦卑卑地来到我们的生命里，就像来到马槽里边一样的。我们这里边是见不得人的，但是他却与我们同住。当你这样看的时候，这个拉比在哪里住几个字的意义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我们的心这样肮脏，可是他真的在哪里住啊？他在我们里边住。一方面他这样卑微自己，一方面他又是如此的圣洁，如此的尊贵。而且这个圣洁尊贵不是定我们罪的，是什么？是我们可以来看的，是 come and see 的主耶稣。这又不是我们中国人那种成仙得道的思想啊！我一个人躲到山洞里面去呢，得与主亲近，蒙一些特别的光照，特别的启示。不是，你是跟你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一同与他同住。他从第一天就是这样住在两三个人中间，所以我们经历的、所体会的、所跟随的、所同住的是同一位主。亚伯和该隐两个兄弟来跟耶和华献个祭，结果就是该隐把亚伯杀了。耶稣来到我们中间却不是这样，而且这个不同啊，从哪一天就开始了。 在那一天，安德烈也就去找了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那我们知道，西门跟安德烈啊，他们当时虽然跟着施洗约翰，可是用今天的话来讲，还不是全时间跟着，他们都还是得回家去打鱼的，可能只是花了相当的时间来跟随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以及耶稣带他们同住的地方呢，我们都不可能完全知道，但是他能够那天去找到西门。但是更令我们羡慕的是，他跟他哥哥怎么传福音。你看，他就这么一句话，他对他哥哥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就是救世主，这是犹太人都知道了，他们都盼望弥赛亚。弥赛亚来了究竟干什么，可能个人有不是很准确的想法，但是他对他哥哥就说了这么一句，他哥哥就跟着来了，也就信了。而我们呢，跟自己的亲人传福音呢，可以说是最难的。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你不要把它想成只是因为啊，有一个肉身的耶稣啊，什么都好办。不，耶稣在肉身，圣经讲得很清楚，他是没有加行美容，常常是被人厌弃，被人藐视的。这时候的他也还没有开始行任何神迹，所以一点也不容易。比较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任何一个悔改的人，你真真正正开始有了主与你同住，你与主同住的经历，哪怕这个经历只有几个小时啊，一定改变你这个人。那一个改变是你自己的亲兄弟都没有办法否认的，而且越是认识你的人，他越是知道，在你的身上一定发生了很稀奇的事。所谓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不是说他遇见自己的哥哥西门，他是因为带着一个极大的感动与兴奋，就赶忙去找他自己的哥哥。对他哥哥说话的时候也是充满了惊喜，他也许脸上带着完全不一样的光芒，对他哥哥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我们的朋友约翰，我们一同遇见弥赛亚了。他到底花了多大的功夫，跑了多远的路去找他哥哥，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不知道，但这不是一件顺便做的事情。他的哥哥看见他弟弟这样，就知道有事情发生，他才会跟着来，是不是？固然可以像施洗约翰一样，在头一天对门徒对百姓指着耶稣说了很多的话，也讲的都对，都很有道理，但是仍然比不上当你自己的生命因为和耶稣同住而得到改变之后，你所能带给人的震撼和影响。这个应当就是那一天安德烈找到西门所发生的境况。他领了西门来见耶稣，耶稣看到彼得就对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所谓基法呢，是希腊文，在当时就好像我们现在用的一个洋文名字一样，因为那个时候的世界除了原来的亚兰文，亚兰文很接近古希伯来语，还有呢就是希腊语了。罗马虽然灭了希腊，统治了整个地中海，可是他保留了许许多多的希腊文化，甚至包括罗马拜的这些假神呢，也都是从希腊进口来的。罗马人这方面很有意思，他会从外族借一些东西来把它变成自己的，他也并没有强制让所有的人都去学拉丁语，但是罗马人的法律仍然是用拉丁语写的啊，在当时通用的还是希腊语，就像我们的普通话一样。耶稣立即就给他取了另外一个名字，这个基法就是磐石，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念起来的声音呢，换到亚兰文就是彼得。这基法和彼得在中文里面呢，我们看不出它相似的地方，但是用拼音来读的话，一个是 Cephas， 一个是 Peter， 一个是 Cephas， 一个是 Peter， 就比较接近了。 人一旦遇见了耶稣，找着了弥赛亚，就像约翰福音一章底下的记载一样，那个发生的事情啊，就会不断的继续下去。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那这是耶稣亲自向腓力所发出的呼召。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那也许他们本来就是都认识的。腓力跟着耶稣，就和安德烈一样，没过几个时辰，他立即就去找自己的朋友，这个人名叫拿但业。只是腓力对拿但业说话的时候呢，内容特别有意思，他就不像安德烈对他哥哥彼得说话，一句就讲完了。腓力说得很清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同样的，我们要仔细思想一下，才能够知道这几句话有什么特别。那时候的人呢，不像我们今天每人家里边都有好多本的圣经，也有很多的讲道给我们听。像他们这些所谓没什么知识的小民，要明白旧约圣经啊，就是到会堂里面去听。那个时候的圣经也都是羊皮卷，又没有标点符号，因此你要把圣经都明白透了，不是这么容易的。可是你听听他所讲的，非常的准确，就是无论是摩西的律法，或是众先知所记载的一切，都有一个聚焦点，就是那一位，也就是前面安德烈对他哥哥彼得所说的弥赛亚。不过从他的口里面说出来就有根有据的，是不是？这还不算，他和安德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我们祖先所盼望等候了这么多年的啊，那一位从前先知和异人想要看、想要遇见都没有遇见的弥赛亚，居然能让我这个不见经传、一点都不重要的，可能都是打鱼的小民呢、啊，给遇见了。他不但把这样的机遇当成可能性，而且他很有把握，他觉得这样是对的，他觉得我这一生是可以遇见弥赛亚的，是不是？这是一个很重要，可以说也很了不起的思想。因为很多人当他在这个世界上不得意的时候，或者失了志气的时候，他不但对今生没有盼望啊，他对于神、对于能拯救他的那一位、对于弥赛亚更是彻底的弃绝，是不是？我相信你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也遇见这样的人。但是西门彼得没有这样对待安德烈，拿但业呢，他的反应虽然跟彼得不一样，可是也很有意思。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的意思不是说没有神、没有救世主，也不是说弥赛亚会被你遇见，众先知书所说的那一位就这样被你找到了，太容易了吧？不，他是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因为腓力对于那一位身份的认证是定位在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身上。那么显然拿撒勒这个地方在当时的老百姓心里并没有很高的地位，这也难怪他，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知道耶稣是犹太人，又知道犹太人是神的选民，而且呢，他们无论从才智、能力各方面都是高人一等的民族。如果耶稣是个柬埔寨人，是个新西兰的土人，那么拒绝他、歧视他的人就更多了嘛。但腓力传福音从一开头就显出他的智慧来，他没有跟拿但业去争论，他只照着耶稣头一天对约翰和安德烈所说的话来回答拿但业，那就是你来看。他这句话与耶稣对约翰安德烈所说的你们来看稍有不同，因为这句话是腓力对他的朋友说的，他需要用信心来说这句话，并且他说了以后他更需要有信心把他的朋友交给耶稣。所说的信心就是你只要来了，耶稣能让你遇见、能让你看见，对不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留在道理的争辩，其实往往是在掩饰我们不足的信心。 耶稣知道我们在传福音，耶稣爱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远超过我们对我们自己朋友的关心呢。因此与其你去讲很多的道理，不如把一条又直又短的路指给你的朋友，他来不来以及他来了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都在耶稣的手里边了。果然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听见这话，他就问耶稣了，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立刻被耶稣折服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一段对话里边到底怎么回事，以及拿但业为什么因为耶稣这两句简单的话他就完全被折服，老实说啊，没有人有答案。你只能说当人遇见主就这么回事，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是不是？到了一定的时候，突然那些困扰我们的问题都不再困扰我们了，我们一下子与神面对面了。这就是那一天在耶稣和拿但业之间所发生的事。我们需要比较小心一点啊，因为常常听见弟兄姐妹们把耶稣称赞拿但业的话，看那，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解释成我们自己口无遮拦，或者心里想什么嘴巴里面就说什么，就以为这是一个优点。不是的，主耶稣的话反而是说，人心里面所充满的就从口里发出来，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一个口无遮拦的直肠子，这个习惯并不决定你的善恶啊。圣经反而叫我们言语中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对不对？所以对于拿但业和主耶稣中间呢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要是从字面上直接这样解释等换，或许不是十分妥当啊。耶稣对拿但业的称赞在最后的两节圣经，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个时候耶稣的身边应该一共有约翰、安德烈、彼得、腓力、拿但业五个门徒。他这些话不单是讲给拿但业听，也是讲给其余的门徒听的，其中带着两个应许。第一个应许是拿但业呢一点点的信心将要使他看见更大的事。你说用信心看见主，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这还不够大吗？什么事情比这更大呢？耶稣接着解释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神学家读这段圣经，当然他的重点放在两件事情上，一个就是在旧约里边雅各做梦梦见的那个天梯啊，主耶稣把自己比成那个梯子。还有一点呢，就是这是第一次主耶稣称自己为人子。那这话的内容到底什么意思呢？有人说他是从天降下仍然在天的人子，有人说呢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是借着他来到父那里，有人说这是死里复活，都可能。但是在这里至少我们所应该知道的信息，就是主耶稣把信心这个跟随主的重要要素给点出来了。因为相信他的缘故，我们这一点点的信心啊，就要让我们看见更大的事，甚至看见天上的事。就算你今生不觉得你看见，等你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一定得以看见。 如果我们开始读约翰福音，能够明白这些，并且产生了一个好奇心，愿意和这五个门徒一块儿继续跟随耶稣，期望他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也发生在我们身上，那么我们这段圣经就算是没有白读了。